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江陵期特辑，我是林真儿，我们特别的开心在喜乐灵城每一天能够陪伴您全家人一起来学习和成长。那江陵期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是从圣诞夜倒数回去的第四个礼拜日开始的，所以昨天开始呢，我们已经进入江陵期的第一天的默想。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经文的默想，同时呢，我们要透过我们的三个好朋友，就是东方那一片奇妙的神奇的古老的土地上的那三个好朋友，骆驼、鹰还有雄狮的故事，继续的去寻找人生的热情、目的和意义在哪里。好，让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当骆驼、鹰还有雄狮他们三个决定要离开他们的家乡，去寻找他们人生的热情、目标和方向之后，他们就决定说走就走。其他亲戚朋友们提醒说，你们三个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怎么就不打包点行李呢？万一你们路上没了盘缠，没了食物，又遭遇一些什么危险，总得身上带点东西吧。可这三位毕竟是智者和强者呀，他们觉得只要有颗合用的灵活的脑袋，还愁吃穿吗？所以轻装上阵是最好的。哦，上期节目真儿还忘了向你们介绍他们三个的名字了，他们可高级了，他们的名字直接的翻译就是，骆驼叫做卡米尔，而狮子叫做里奥，当然了还有我们的雄鹰，他的名字啊，直接就叫做艺高，就是艺高人胆大的那个艺高。毕竟他们三个是高人，是强者，是智者，所以当他们什么行李都不带的时候，旁边的人除了仰慕，除了欣赏，除了觉得刺激之外，也丝毫没有任何人敢嘲笑他们。就这样，卡米尔、里奥还有艺高他们三个出发了。可是问题立刻就来了，到底东西南北该往哪个方向走呢？哎，既然我们三个本来就住在东方，很多人都觉得智慧出于东方，可是没想到我们自己明白，智慧绝对不是出于我们东方的，要不咱们朝西边走吧。里奥首先提出了朝西边走的方案，但是艺高却说，
不行不行，我飞得可高可远了，我早就知道了，如果我们往西边走的话，不一会儿咱们就掉水里去了。我觉得呀，咱们应该朝北走，因为那里有成片的陆地，虽然也有水，但是至少你们两个能够走得过去，我无所谓呀，可是为了你们的好处，我建议咱们朝北走吧。
卡米尔觉得艺高的话有道理，既然他平常站得高看得远，那咱们这陆地上行走的就让让那高飞的吧。
好，我同意，咱们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就往北走吧，你觉得怎么样啊，里奥？
狮子里奥虽然平常是百兽之王，但是他可信任自己的两个好朋友了，于是他们快快乐乐地决定朝北出发。
不过才行走了不到一天，他们就已经开始有点泄气了，因为沙漠还是那个沙漠，草原还是那个草原呢，好像走不到边际，而且即便走到了，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期待，毕竟作为人生的强者和赢家，他们又不是没有得到过他们想得到的。关键就是到底等候他们的能够带给他们心里面快乐和满足吗？
边走三个心里面边嘀咕，哎，我说艺高啊，你飞了那么远那么高，到底你有没有见过什么事情是让你总是心潮澎湃，无限激情，觉得要一生去追求的呢？骆驼卡米尔一路不停地追问雄鹰艺高。
哎，你别忘了我们是好朋友，如果我真的找到了，我难道会独自享受这一个秘密吗？我早就与你们分享了，就是因为我看过了人间天下的万事万物，我仍然找不到我自己的方向，所以我才会跟你们一起出发呢。哎，里奥，你作为百兽之王，你有什么想法？
我其实觉得可能人生就是一场探索吧，我就想跟你们出去看看世界，而且虽然我的王国这么大，我也看过太多太多的生老病死了，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这么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可追求的一个人生的话，那实在是太没意义了。我相信在这一片土地之后，应该山外有山，楼外有楼，人外有人，诗外有诗吧。
卡米尔，你好像从来没有分享过你的想法，那你别老问我们呀，你是怎么想的？
骆驼卡米尔陷入了沉思，这是他突然提醒自己的两个好朋友，
你们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说过的一件事吗？就是我的祖宗的祖宗啊，不知道多少代之前了，他们曾经被一个叫利百加的一个古代的一个高贵的女子，又美貌又智慧又金钱的一个女子喂过水呢，所以我们家的这个高贵血统也就是这样定下来了，你们还记得吗？
啊，记得记得，所以你们家这个贵族身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
啊，当然不是，我要说的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当时我们就听说了，终有一天一位创造主他会来解救我们，从这个空虚无望的人生当中给我们指引一条方向，你们信吗？
可是问题，我们该去哪里寻找他呢？
亲爱的小朋友，故事说到这儿，你可能发现说，哦，原来啊，这个故事里面的骆驼卡米尔、狮子里奥还有雄鹰艺高，其实啊，跟圣经当中的某些故事是相关的呢。嗯，我们继续听下去，就会知道他们是怎么寻找到他们的人生的目标、热情和方向的了。不过今天故事说到这儿呢，珍儿就要问我们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上帝可以用他创造界的任何的东西来吸引我们归向他，但是关键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有没有渴望想要寻求真理呢？有没有对人生的意义产生疑惑呢？到底人活着为什么？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又是我？那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痛苦患难？还有我的罪是从哪里来的？我怎么解决这个人生最大的难题呢？
等等这些问题，除非你心里面开始产生疑问，并且想要找到答案，那才能够开启你寻找上帝、回到天父面前的这一条旅程。当然，珍儿要鼓励所有小朋友的是，在你还没有开始旅程的时候，神就已经完成了他从天到地的这一个旅程。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从天上降到人间，为了完成他对我们救恩的这个使命，他付上了一切的代价，毫无保留。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身边有许许多多神已经放了很多的印证，让你看到说上帝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你千万不要拒绝，不要推诿，不要否认，只有开开心心地接受他的邀请，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才能够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去探索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和那至高无上的旨意。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Hello， 真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所有的人的一生，我们的这个性情也好，性取向也好，它都是一个教育，从父母亲对我们的个人身份的一个确定和教育，让我们慢慢慢慢对自我认知、对世界、对他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正确的、合乎中道的认知。但是我们有太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是在一个非常支离破碎的家庭环境里面成长，所以呢，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反而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知恩，你可不可以说，你母亲跟你那么亲近，但是她却对你的同性恋的这种倾向或者同性恋的问题，你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你却刻意的隐瞒自己的母亲，对不对？从来没有跟她分享过。
我觉得我的父母他们多少隐隐约约是有察觉的，我爸爸可能稍微察觉的晚一些，但我觉得我妈妈是从小她有感受到一些东西的。因为我外在的表现其实已经很明显嘛，我不喜欢有长头发，不喜欢穿裙子。我妈妈因为她自己很爱美，所以她也希望她的女儿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儿，但是却事与愿违，就是发现她的女儿根本都不喜欢打扮，她就会经常把我往那个方向上去纠正。关于我要不要留长发，我要不要穿裙子这两个话题，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生命当中的一个阴影吧。因为我母亲一直在不断的就是向我去强压说你要做这两件事情，但是我并不想，就是我可能跟他反抗了能有将近20年的时间。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其实母亲虽然一直强压你，但是她并没有真的很大胆的、很充满勇气的直接来问过你，是吗？
是的，她没有直接来问过我这个问题。她
可能有，其实妈妈也是逃避的一个状态。
对，他有的时候会发现我可能跟班级里的某个女生可能关系太过密切，他也会有一点点的排斥啊，他能够觉察到一点，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去指出来，真正的去纠正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想一方面你妈妈很慌张，她很不愿意去那个，这个就好像掩耳盗铃的过程一样的，她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但是她做她自己觉得她可以做的事，就是从外面上来强扭，硬要把你拽回那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相信妈妈心里面也是极度的一个慌张和恐惧的，因为你对于她来说也是最亲密的。虽然你在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说妈妈特别的开朗，然后常常在外面玩，从我就是做多年的辅导的角度，我认为她其实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逃避者，因为她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寻求到她所有一切她应该有的东西，所以当然她要不断的去外面，否则她就活不下去了。你知道人的生命就是属于一种我要在一个可以存活的状态，我才会feel comfortable， 就是觉得舒适，然后我才能够继续下去。其实我心里面现在是对你们的整个家庭是充满一种很深的很深的怜悯，我觉得你们全家三口各自都在往自己需要找到安全感和爱的这个空间拼命在逃，包括你的父亲，可能甚至我觉得他有忧郁症的一个父亲，他总是躲在家里，或者是有一个好像长期在外面表达自己都不在乎的这种状态的母亲，或者像你一样的，虽然跟母亲亲密，虽然心里面厌烦父亲，但是你的整个这个人生的状态其实是在做一些就是说你的父母亲不想你做，你自己也不想做的这种选择。所以如何在你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看到上帝的恩典呢？我相信这又是下一个听众朋友很想知道的，就是在你离开家，因为我知道你到莫斯科去留学了，那在你离开家之前，在你接触到基督教信仰这个信仰之前，你有过多少段的这种亲密的同性恋的关系呢？
我对于同性的这种喜欢基本上都是放在心里面的，因为我也不敢把这个东西表露出来，我很害怕说我会被当作是怪物，或者是说出来之后反而被拒绝被排斥这样的。我想在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的这段时间，可能喜欢过差不多两三个女生，但内心当中都有很深的经历，只不过是没有任何的语言的表达，完全是自己内心的经历。在我初中的时候，我曾经认识过一个男生，他是我们隔壁班的男生，我们当时是觉得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但是后面等到高中毕业了发现我们两个好像都是同性恋，那个男生也是比较像女孩子的一样的一个男生。其实对我改变最大的应该是大学的那段经历，我是到了大学之后发现我隔壁班的那个女同学，我们两个好像聊得很来，然后她也会给我很多的帮助和支持，然后慢慢的我发现又习惯性的她又成为我可能比较我们说我是喜欢的那个对象，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好像是同性恋。
OK， 那你跟他有过真的开放的一个分享吗？还是也是属于这种在情感上的一种暗恋的状态？
是暗恋的状态，从来没有敞开分享过，可能身边的人也都多多少少能看得出来，但是我一直没有选择公开说出来。
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确定把自己归入为同性恋的这种范畴，然后呢又持续的以这样的这种方式生活？因为我知道当你认识我的时候，你直接跟我的分享的时候是非常诚实很诚恳的分享自己同性恋的这个倾向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你可以有对自我的一个一直以来都是隐藏的，然后后来为什么会愿意公开这件事情呢？
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刚认识那个女生的时候，可能心里面还是一个很模糊的状态，只是觉得我们之间有一种这样的亲密关系，可能跟其他的关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会在网上接触到一些信息，就是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突然跳到我的手机里面，但是我会在里面去了解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群体存在。而且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男生，他是比较开放的那一种，他会在我们分手的时候跟我说很多有关于同性恋这样的话题，会让我本身对这个话题就有一些的关注度。然后有一天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女生她应该是回家了，回家探亲了，然后我的宿舍被关住了，没有办法进去，我就跟她说，我说我能不能睡到你那边，然后我就躺在她的床上。那个时候当我发现我自己的身体开始有一些反应的时候，我突然之间 那一瞬间的感受就很难去描述的那种感受，就是已经确信了说我好像是真的喜欢他，真的是同性恋这样。
嗯，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本身，她一直到后来她并不知道你的状态是吗？
我觉得她是会有一些预感的，但是我们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OK， 所以其实在你整个虽然说你是同性恋的这个倾向你确定，但是你确实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同性恋的这个行为是吗？
是
的。是，我记得就是当初我们在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这个分享呢，其实对你自己来说呢，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好像看起来像一个自我认知一个阐述，但确实呢它又是一个英文有个词叫 innocent， 就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也不能讲无知，就是好像单纯的纯粹的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的，但是你又确定自己有这方面这种喜好的状况，其实对于好多目前就是在认知自己是同性恋的这个年轻人来讲其实不多。为什么呢？很多人呢因为现在接触的这个内容越来越容易到手了，不单单只是手机啊什么，就是当整个外界的环境是有一种鼓励和推动的这样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其实更多人就不愿意再隐藏或者是不愿意再克制了，急速的就会往前面去迈进的时候，我真的看到就是说其实你有上帝对你的保守。下面呢我们就又快进到就是到了莫斯科之后你是怎么接触到教会，之前有接触过教会吗？
之前没有，我的外婆她是基督徒，小的时候对基督教就可能比较感兴趣，我妈妈给我钱让我去买书，结果我去书店挑了一本圣经故事回来，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对基督教有一些吸引。然后到了莫斯科之后，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那个时候也在莫斯科读书，然后他是基督徒，他就介绍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教会，你要不要过来一起来看一看玩一玩。因为我的人生阶段已经可能进行到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更好的去生活下去了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说那既然有新的可能性那我就去看看吧。然后去了之后就会发现这里的人对我来说都很安全，因为我看着他们的眼睛我就很确信，我知道说我跟他们说我的真心话，我跟他们聊天他们一定不会害我。就在这样的一个爱的环境当中，一次两次来教会，慢慢的就愿意融入这个群体，融入这个群体就会发现哦，他们都有共同的信仰，那我也想去了解这个信仰，慢慢的就跟他们一起接受了这个信仰。
OK， 在你接受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受到冲击吗？因为知道基督徒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你有从侧面了解还是从正面了解的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嘛，他没有让我把这个问题继续隐瞒下去，他让我直接直面了这个冲突。因为那个时候我可能会在朋友圈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就是比如说支持同性恋运动的这样一些内容，然后就会被有心的姊妹看到，他们就会过来跟我去聊这个话题。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很恐惧的，但是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她一直用就是很包容的态度去对待我，让我觉得我可以更多的敞开，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或许在基督徒的团体当中去聊这个话题也不是一件禁忌的事情了，然后我就开始去敞开去聊这个话题。但是其实在教会当中不只有这一个人，然后大家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会发现我们聊天的这个圈子越来越大，遇到了其他的姊妹的时候会在其他的姊妹那边遇到很大的冲击，就是她可能会更加这样比较反对的然后去抵抗我，然后去跟我说一些可能让我觉得会有一点受伤的话，会受到一些的冲击。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知恩呢才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冰山上的一角，我们才刚刚走入到她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我是知恩，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是我与你面对面，你张开双手温柔等候，使我靠近你，更加靠近你。是你我分离，只要来到你面前，享受你赐的一切，你同在胜过万语千言，只要来到你面前，降服我所有一切，你赐爱沉浸在你的爱里，停留在你同在里，每一个呼吸都要赞美你，没有任何事能使你我分离，只要来到你面前，享受你赐的一切，你同在胜过万语千言，只要来到你面前，降服我所有一切，你慈爱怜悯不曾断绝，来到你面前，降服我